齐桓公从莒国回到齐国，任命鲍叔为太宰。鲍叔推辞说，我是您的一个平庸的臣子，您对我施加恩惠，使我不受冻挨饿，这已经是您的赏赐了。如果一定要治理国家，那就不是我能做到的了。如果一定要治理国家，那么大概只有管夷吾才行。我不如管夷吾的地方有五点，宽厚施惠，安抚百姓，我不如他。治理国家不失根本，我不如他。忠诚信义，能团结百姓，我不如他。制定礼义，能成为天下的法则，我不如他。手持鼓槌，站在军门前，使百姓都能增加勇气，我不如他。桓公说，那个管夷吾用箭射中了我的衣带钩，我差一点因此而死。鲍叔回答说，那是他为他的主人效力，您如果能宽恕他，让他回来，他也会像这样为您效力的。桓公说，那该怎么办？鲍叔回答说，向鲁国请求要回他。桓公说，师伯是鲁军的出谋划策之臣，他知道我们将要任用管仲，一定不会把他给我们。鲍叔回答说，派人向鲁国请求说，我们国君有个不守法令的臣子在贵国，想要在群臣面前将他处死，所以来请求，这样他们就会给我们了。桓公派人向鲁国请求，按照鲍叔的话去做。鲁庄公以此事询问师伯，师伯回答说，这不是想杀他，而是想用他执政。那个管仲是天下的人才，他所在的国家必定会在天下得志，如果让他回到齐国，就一定会长期成为鲁国的祸患。庄公说，怎么办？师伯回答说，杀了他，把他的尸体交给他们。鲁庄公将要杀死管仲，齐国的使者请求说，我们的国君想要亲自将他处死，如果不能活着得到他在群臣面前处死，那就还没有达到请求的目的，请让他活着。于是庄公让人把管仲捆绑起来交给齐国使者，齐国使者接受后就离开了。等到管仲到达齐国，三次为他熏香沐浴，桓公亲自到郊外迎接他，与他同坐而询问说，从前我的先君襄公修筑高台作为高位，打猎捕鸟，不理国政，轻视圣人，侮辱世人，只崇尚女色，九妃六嫔，数百侍妾，吃饭一定要精米肉食，穿衣一定要华丽绣衣，战士受冻挨饿，战车等待油车剩下的，战士等待侍妾吃剩的，歌舞艺人在前，贤能之人在后，所以国家不能天天发展，不能月月增长，恐怕宗庙不能洒扫，社稷不能祭祀，请问对此该怎么办？管仲回答说，从前我们的先王昭王、穆王世代效法文王、武王远大的功绩而成就名声，聚集老人，比较选拔百姓中有道的人，设立政教作为百姓的纲纪，用法度权衡相符合，用制度来连接，致力于根本以规范末节，用赏赐来鼓励，用刑罚来纠正，按年龄排列次序作为百姓的纲纪准则。桓公说，具体怎么做？管仲回答说，从前圣王治理天下，把国都分为三部分，而把郊野分为五部分，确定百姓的居住地，成就百姓的职事，做好丧葬之事，并且谨慎地运用那六种权柄。桓公说，成就百姓的职事怎么做？管仲回答说，士、农、工、商这四种百姓，不要让他们混杂居住，混杂居住他们的言语就会杂乱，他们的职事就会改变。桓公说，如何安排士、农、工、商？管仲回答说，从前圣王安置士人，让他们靠近清静的地方，安置工匠，让他们靠近官府，安置商人，让他们靠近市场，安置农民，让他们靠近田野，让那些士人聚集在一起居住，清静时父亲与父亲谈论义，儿子与儿子谈论孝，那些弑君的人谈论敬，年幼的人谈论悌，从小学习，他们的心安定，不会见到别的东西而改变，所以他们的父兄的教导不严厉也能成功，他们的子弟的学习不费力也能学会，因此士人的儿子常为士人，让那些工匠聚集在一起居住，观察四季，辨别产品的优劣，衡量方便的使用，比较协调材料，从早到晚从事工作，输送到四方，来教导他们的子弟，互相谈论工作，互相展示技巧，互相陈述成果，从小学习，他们的心安定，不会见到别的东西而改变，所以他们的父兄的教导不严厉也能成功，他们的子弟的学习不费力也能学会， 因此工匠的儿子常为工匠，让那些商人聚集在一起居住，观察四季，了解乡里的物资，从而知道市场的价格，肩扛背负，赶牛驾车，周游四方，用自己所有的交换自己没有的，低价买进，高价卖出，从早到晚从事这个，来教导他们的子弟，互相谈论利益，互相展示依赖，互相陈述知道价格。从小学习，他们的心安定，不会见到别的东西而改变。所以他们的父兄的教导不严厉也能成功，他们的子弟的学习不费力也能学会。因此商人的儿子常为商人，让那些农民聚集在一起居住，观察四季，衡量方便的使用，准备农具。到了冬天，除草整田，等待适时耕种。到了耕种时，深耕迅速平整土地，等待及时雨。及时雨到了，拿着各种农具，从早到晚在田野里劳作。脱衣劳动，头戴草笠，身穿蓑衣，沾湿身体涂满泥巴，暴露头发皮肤，用尽四肢的敏捷，在田野里劳作。从小学习，他们的心安定，不会见到别的东西而改变。所以他们的父兄的教导不严厉也能成功，他们的子弟的学习不费力也能学会。因此农民的儿子常为农民，在郊野居住而不清静，其中优秀的能成为世人的，一定值得依靠。官员见到而不报告，有五种罪过。官员把事情办完就退下。桓公说，确定百姓的居住地怎么做？管仲回答说，把国都划分为21乡。桓公说，好。管仲于是把国都划分为21乡，工商之乡6个，士农之乡15个。桓公率领5个乡，国子率领5个乡，高子率领5个乡，把国都分为3部分，建立3官，臣下设立3宰，工匠设立3族，市场设立3乡，湖泽设立3隅，山林设立3横。桓公说，我想要对诸侯有所行动，可以吗？管仲回答说，不行，国家还不安定。桓公说，安定国家怎么做？管仲回答说，修整旧的法令，选择其中好的而加以继承运用，安抚百姓，资助没有财产的人，并且敬重百姓，那么国家就安定了。桓公说，好。于是修整旧的法令，选择其中好的而加以继承运用，安抚百姓，资助没有财产的人，并且敬重百姓，国家已经安定了。桓公说，国家安定了，可以行动了吗？管仲回答说，不行。您如果整顿军队，修整盔甲兵器，那么大国的诸侯也会整顿军队，修整盔甲兵器，这样就难以快速得志了。您有进攻的武器，小国诸侯有防守的准备，这样就难以快速得志了。您如果想要快速在天下诸侯中得志，那么事情可以隐蔽，政令可以寄托于内政之中。桓公说，怎么做？管仲回答说，在内政中寄托军令。桓公说，好。管仲于是制定制度，五家为一轨，轨有轨长，十轨为一里，里有司，四里为一连，连有连长，十连为一乡，乡有良人。以此作为军令，五家为一轨，所以五人为一伍，由轨长率领，十轨为一里，所以50人为一小戎，有里有司率领，四里为一连，所以200人为一族，由连长率领，十连为一乡，所以2000人为一旅，由乡良人率领，五乡为一帅，所以10000人为一军，由五乡之帅率领，有3军，所以有中军的鼓，有国子的鼓，有高子的鼓。春天用搜礼整顿军队，秋天用衔礼训练军队，所以队伍在礼中整齐，军旅在郊野整齐。内部训练完成后，下令不要让他们迁移。伍中的人祭祀时共享福分，死丧时共同忧虑，祸灾共同承担。人与人互相亲近，家与家互相亲近，世代同住，从小同游。所以夜战时声音相闻，足以不错乱。白天战斗眼睛相见，足以互相认识。他们的欢心足以互相笑死。居住时同乐，行动时和谐，死丧时同哀。所以防守就同样坚固，作战就同样强大。你有这样的士卒30000人，用来横行天下，诛讨无道，平魏州王室，天下大国的君主，没有人能抵御。